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是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老吴呢这两天呢在录东吴相对论之前呢，在家里面吭哧吭哧写东西，正在写一篇鸿篇巨著，好几千字，是什么东西啊？
早就写完了，就是温故2003，是元旦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我当时在感慨，就是过去十年，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在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每一天的变化你是不知道，但是你站在今天看十年前，你会发现真有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啊。比如说最近的有几个新闻啊，一个是戴尔私有化，
微软和银狐联手，
对啊，说的难听点，那是叫难兄难弟嘛，同病相怜嘛。
对，
如果戴尔垮了的话，微软的生意又丢了很多了，是吧？但是这家公司在十年前，那真的是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我自己啊，研究各种商业现象嘛，那个时候我也明白盛极而衰的道理。
对，
但是我使劲的想象戴尔会怎么衰，想不出来。他创造了一个不可战胜不可复制的一个神话，就是从一家成立不到20年的公司，在进入到这个行业以后，把这个行业里头的那些老大们挨个收拾， IBM、 惠普、康柏、 DEC。
对，
惠普当时为了战胜他花了那么多钱，253亿美金收购康柏，当了几个月的 PC 的老大以后又被他超过了。而戴尔那个时候他是不收购任何企业的，他就完全靠他自身的力量那么成长。
对，
到2003年那个时候 PC 行业的利润呢已经降到了2%以下，一点几，能够破二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他能够做到8，也就是说他卖一台电脑相当于别人卖4台电脑，
对，
5台电脑。2003年的时候应该算他的业绩的最顶峰的时候。
对，
就一家靠 PC 起家的一家公司，做到了财富500强。你知道当年迈克尔戴尔被评为40岁以下最富的美国人，这的的确确是神话。
对，
但是短短的不到10年啊，其实是5年都不到。
对，
到2005年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到2007年，由于苹果手机的出现，后 PC 时代正式的来临。就2007年以后，戴尔又知道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已经没有多大的利可图了。
对，
就开始转型。
对，
就靠 PC 起家的这样一家公司开始要逐渐的放弃 PC 的业务，去做服务，做企业级计算，就是像 IBM 他们做的这种事情。但是转型一直不成功，一直到今天他提出私有化，原因就是上市公司你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那个股价就反映出来就非常剧烈的变化。
对，
让他没法按照一个，就像你在答题的时候几个人盯着你在做题这种感觉。公司上市以后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他现在要提出要私有化，就提出了一个退市的一个方案。其实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它真的出来的时候，你还是挺感慨的，与戴尔的衰落相关的英特尔，微软，现在也是很难熬的。十年前最风光的公司，一个是戴尔，第二个就是诺基亚，
对，
以及我们刚才说的微软、英特尔，那都是强盛到你没办法想象它如何衰落的这种公司。
对，
还有索尼，现在索尼我们不是讲过吗？有人预言他几年之内，如果日本政府不给他提供帮助的话，他有可能破产，是吧？就这个十年的时间，我就在想到一个词，
什么词呢？
夏至。6月22号，
就是双子座和巨蟹座的交界。
这是你们八卦的说法啊。
对，
科学的说法就是太阳从
北回
归
线往南走了。
从理论上夏天 就开始结束了，
对，
至少是啊，至呢就是顶点嘛，
对，
至高无上
啊，
至的还一个意思，相反的意思就来到了，
对，
宾至如归的至啊，
对，
这个它相反的结束了和来到了。
对，很有，就中国汉字很有意思
对，应该说从那一天太阳应该是要开始减少它的热力了，
在北半球
啊，在北半球，就是那个太阳光它的直射点往南移了，
嗯，
这样北半球就开始变冷了，
对，
但是我们实际的感觉恰恰相反，
嗯，
6月22到7月22这一个月的时间是北半球最热的一个月，
嗯，
因为三伏就在这一个月里头，
对，
这点呢就跟冬至正好相反，
嗯，
冬至呢是12月22或者12月21啊，相差一两天，
是所谓的射手座和摩羯座的交界。
从那一天呢，太阳从那个南回归线往回归了，从理论上讲呢，那就冬天开始结束了，
对，
最冷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冬至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也就是19开始的时候 是北半球最冷的一个月。
对，老吴的话呢说的意思就是说，在事情已经发生逆转的时候，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其实还在延续，
不是在延续，反而在加持
啊，
很要命啊，就是说这可能跟我们个人的命运啊，公司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是的，
就是在你转折点已经来临的时候
你是没有感觉的，你是觉得
你是没有感，你甚至会感觉更好，就它已经开始变坏的时候，你反而感觉很好，越来越好，
嗯，
当它已经开始变好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越来越坏，就像冬至以后我们觉得越来越冷，谁说的太阳往这边来了，是吧，打死你都不相信，
嗯，
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就是讲冬至嘛，
对，
里头引用了邵雍，就是邵子啊，
邵康节，
邵康节的两首诗嘛，其中一句叫一阳出动处万物未生时嘛，就一阳出动了啊，阳气已经开始动了，但是万物根本没有生长，反而是非常寒冷，他写的是冬至，他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高人，
嗯，
就是那种在万物未生的时候能感受到一阳出动的人啊，他之所以是有预见性，是因为他说的往往是跟你的常识是相反的，
而且呢他说出了正在发生的未来。
对，
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10年前曾在业界缔造神话所向披靡的戴尔公司为什么会提出私有化？10年前同样盛极一时的英特尔、微软、诺基亚、索尼为什么也没能摆脱衰落的命运？夏至是北半球气温下降的转折点，但夏至以后的一个月却是北半球最热的一个月，这和企业的发展规律有什么相似之处？为什么说传统互联网公司在未来10年将度过夏至？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冬与夏的轮回。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我们之前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老吴呢对比了2002年到2012年这些公司，说2002年最火的公司呢现在已经不堪入目了，
嗯，
当时他们最火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在铺路败下啊，
嗯，
那这个东西就引发了所谓对冬至和夏至的思考，
嗯，
夏至这一天虽然阴气已经开始升起来了，
嗯嗯，
但是呢我们之后的感觉呢却是越来越热，
嗯，对，
冬至那天呢阳气开始升了，但是我们就感觉越来越冷，
嗯，所以黄帝内经原话是这样的，像夏至45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
嗯，
我到广东以后才知道这个习俗，夏至那一天，
嗯，
要
补一补，
补一补，要吃羊肉，
啊，
羊肉是上火的嘛？
对，中医界都这样的，就是事实上来说，那一天呢，它属于转捩点呐，啊，那个时候你非要补一补阳气，因为很多人阳气不足了。
事实上，的的确确是阳气已经是在
往
下了嘛，衰
减
了，从极点已经往回退了嘛，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家公司啊，特别兴盛的时候啊，这个肾里头它那种阳气微下，
嗯，
阴气微上，
嗯，
但是他是感觉不到的，正像我们从6月22号以后才感觉到夏天真的来临了、我们那个时候在品尝盛夏的果实。我们说的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啊，
对，
它实际上对某些公司来说是冬至。比如说这些互联网公司，很多公司那个时候还是冬天，
对
啊，都是还是在过冬。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李学林的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做歪歪是吧？
啊，对，他那时候做传统媒体的呢，做一份杂志啊。后来他在跟我探讨，当时我也在做一份杂志，那个杂志后来做不成了，他想换一个地方，他问我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跟他推荐的，当然我也想不出来。那我印象很深，他说实在不行啊，我就找一家互联网公司去待一待。我说你这个时候去互联网公司干嘛，都那个样子。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暖和了。但我当时我还是那种感觉，就觉得互联网公司还是很惨的。2003年初那个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由于互联网的这个第一次泡沫破裂以后，很多公司的股价都跌到1美元以下嘛，
网易啊、
网易啊、新浪啊、搜狐啊，他们都跌到1美元以下嘛。甚至是在02年的时候，还有那个故事嘛，说腾讯想把自己卖掉，丁磊也开出价把网易要卖掉嘛，
对对对，
啊，就那个时候。但是呢，2003年年初的那个节点上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
就是有些公司，比如说做 SP 的那个，已经能够赚点钱了。
对，
就是不是那么惨了，就真的是生活在那个里头的人啊，你还是以为那个是严冬。但是呢，当时李学林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后来他就先是去了搜狐，后来去了网易，
对，
再从网易呢又出来，就创立了这个叫多玩游戏，就 YY 啊，这现在上市了，涨势很好，
这两天暴涨啊。
YY 上市以后，我在想，我说我跟李学林比我小好多啊。最早我们都是做互联网评论，他是原来在中国青年报做记者，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差别，除了说执行力这种实操的能力以外，就他那种感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就是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说企业做规划做战略啊，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感受能力。因为绝大多数的战略不是用理性的数据和分析和判断得出来的，而是有一种对浅信息、隐信息和微信息的那种感知能力，你基于这样的信息来进行决策，这才是一个企业家需要有的。2003年还有一个就是 SARS， 这个非典的时候，对我个人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是那种视死如归的那种感觉。
对，
我个人那种感觉就真的是风雨如晦。对很多公司也是这样，很惨的，
对，
一下子开会不能开了，商务宴请那根本想都别想，在那个时候，你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很有意思啊，它其实到2003年的时候，它已经成立快4年了，应该是99年成立的嘛，
对，
没什么起色，到处马云去跟那些中小企业主去推销，哎呀，你上上网给做生意，对他们来说，电脑都没有用过，怎么会上网呢？但到了2003年 SARS 来临的时候，本来是对很多企业的很糟糕的事，结果他无形当中给阿里巴巴助力了。
对，
因为中国是疫区啊，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到美国的机会，到了大使馆排了几个小时队，到了没有问第二句话就把我给拒签了。
因为你是从中国来是吧，
不可能让你去的那个时候是吧，尤其做国际贸易的，你出不去别人呢也进不来，也不愿意进来，就到那种情况下，这大家才听说有一种可以不用出国就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方式啊，这就是阿里巴巴。那个时候他就是趁这个 SARS 火起来的。
对，
而且马云并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满足，他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困难的，阿里巴巴又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淘宝。淘宝是2003年创立的，10年时间他从零做到了超过10000亿嘛，现在是啊，就是那个冬至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说我为什么发不了财，或者我为什么在商业上不成功啊，我们有时候会讲很多很多原因，学历往往是排在最末的那一位的，真正的重要的排在前头的就是感受能力。这种感受能力呢，你能穿透一般人的这种感受，而且它不是下注，
对，
一般的赌徒就是凭一种很莽撞的劲儿在下注，而那个真正的那种大师啊，他是凭一种他真切的感受到某种隐秘的东西，他靠那个东西去下注。
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叫觉，感觉的觉呀。现在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觉力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小的时候我们到春天的时候呢，就觉得秋裤啊穿不住了，同样的19度你就觉得很难受了，但秋天的时候呢，19度你就觉得穿得住秋裤。我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就是小孩子的觉力。因为除了温度以外还有个气的出入的问题，秋天的时候啊，这个气啊是往里走的，所以呢你要穿秋裤你才不会觉得冷。春天的这个气是往外走的，所以穿了秋裤就很难受，所以春姑娘一来秋裤就要脱掉。对不起，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在事情已经发生逆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往往感觉不到，甚至反而感觉是在加持？为什么说绝大多数的企业战略不是通过数据分析得来的，而是通过对潜在信息的感知得来的？超越一般人的感受能力为什么是创业成功的重要素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什么是一场心智模式的革命？为什么说手机终端的竞争是终端链的竞争？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东与夏的轮回。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对面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的吴伯凡。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老吴讲的这个觉的问题，感觉的觉哈。2003年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互联网的冬天，但是呢却播下了最好的种子。所以在大家外部人看来，在最冷的2003年，尤其早期的时候，其实已经孕育出了未来10年的种子。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到2013年的时候，有些公司非常盛大，
这就是我们说的夏至的那种感觉，
对，
盛况盛夏时节，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再来看未来十年，从这种历史的规律里面，你可以看到今天非常兴盛的公司，也许到2023年的时候，如果还有机会在东吴相对论里面谈论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节目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哈，就是
见往知来啊，你一看10年前的东西，你看今天的东西往往就明白好多了，
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循环往复的相似。
对，比如说我们说到2003年的时候，戴尔和诺基亚如日中天，
对，
那个时候2003年的时候，今天如日中天的公司有的没有诞生。比如说 Facebook 它是2004年才成立，
对，
Google 那时候也没有上市，
对，
苹果那个时候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产品就是一个叫 iMac 和 iPod，就是那种电脑啊，就是把主机跟坐在的跟
装透明的
啊，
花5-6亿，
那个确实是当时影响很大，但是它的股价还是很低，
20多块钱，记得没错的话。
10年以后，苹果的市值到2012年的9月份，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是6400多亿，还有6600那样一个非常可怕的。因为过去就在10年前，我听说，就是如果哪个公司它的市值能超过5000亿美元，那这是一个神话，就不大可能突破5000亿美元的。你能超过1000亿美元的，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司了。它到2012年的9月份，达到这么一个就6000多亿美金的一家公司。当然了，这不到半年的时间，从9月份到现在，它缩水了33%，正好1/3。就是说2000亿美金没了。
2000亿什么概念？差不多是7到8个百度，差不多是几十个新浪。现在新浪大概20多亿嘛，
对，接近100个新浪，就跌掉的。
而新浪还是中国在外面上市的排名前5、前10的公司呢。
对，
大公司。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一波互联网的大佬都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里面也分出了老中青了，很多的现在传统的互联网公司都没有敢说在移动互联网上可以说有一席之地。周鸿祎说腾讯拿到了第一张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门票，就是微信。但是马化腾自己也说他只不过是个站台票，还没有真正上船。其他公司没有一家公司在中国排名前5的大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
有的公司已经是彻底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
包括现在好像还挺风光的公司，
对，越来越多的人基本上不用电脑上网了， 像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电脑了，连 iPad 都不用了，我现在我就是用手机直接上网收邮件的了。
嗯，
越来越多的人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移动互联网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更重要的它代表了一场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薪资模式的革命。不要说传统行业的人不了解移动互联网，连现在传统互联网行业的人，
现在一个新的说法叫传统互联网。
对呀，互联网行业都分成传统的了，你知道吧？那就有经典版和创新版的。
对对，
现在中国大概有6亿人可以借由智能手机上网。
对，就是过去啊，你上网你是知道你在上网。
对，
我是中国最早的网民，你知道那个上网那种感觉啊，
啊，
就有一个叫猫
啊，
就先是一拨那个号，就听见一种响声，然后滴。就那么一想，哦，知道现在接上了，常常是接不上了，不停的拨拨，哎，都没反应。好，第一接上了，很高兴。那时候传输的文件的速度2K 就比较满意了，
啊，
到4K 啊，那就很高兴了，
啊，
偶尔能到8K， 那就只有在深夜3:30的时候
啊，
偶尔能到那个速度，根本不会想到说现在还能在上头看电影啊。
啊，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未来10年，
嗯，
今天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的传统互联网公司很可能也会度过了它的夏至，然后呢，现在你根本看不见的一些小公司可能在未来的10年变成8000亿、10000亿的公司。
嗯，
不是不可能的。
对，永远是这样，对一部分公司是冬至
啊，
对另一部分公司呢是夏至。
对，
是吧，肯定是这样的。
对，
现在那种强大的公司跌个30%啊，
嗯，
很正常的，现在我发现。
对啊，
这一跌你知道，一跌就是几百亿美金就没了。
新浪从150块钱掉到50块钱，这也是2个月不到的时间，你知道啊，
嗯，
新浪这么大一公司，还有另外一些公司就更可怕了。
对，
但是我认为有一家公司在未来很有价值，
嗯，
就是 Google。 我曾经发过一个微博，我说苹果和三星谁会赢，答案很可能是 Google。 为什么？因为 Google 控制了安卓系统，现在安卓系统在全球的装机量已经超过接近80%。
对，就苹果占个20%，它占个80%，
不到20%。还有一个是 Windows 系统，
Windows 其实很少了，
塞班已经没有了嘛。
啊，对，塞班正式宣布终止了嘛。
对，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挺有意思，
嗯，
他建议啊，苹果现在市值掉得这么厉害，
嗯，
这个状况如何扭转啊？因为它没有新产品，
嗯，
mini iPad 其实是个旧产品，只不过是把一个现在是
大一点点，
对，变小了一点，
啊，
就它如果没有新产品的话，大量的低端的手机啊，
啊，
2013年是低端手机膨胀的一年。
对，
华为为什么增长那么快？是因为它推出的那个智能机啊，
品质也很好，
还价格很低啊，1000块钱左右，就200美金以下。2013年是争夺这个市场的非常激烈的一个年份。
嗯，
而苹果，它不可能生产那种低端的手机，这是苹果的洁癖嘛。
嗯，
就是说有人就设想，有苹果人来收购诺基亚，然后呢保留诺基亚这个品牌，用诺基亚的这个品牌去做这个低端手机，
对，
来抵挡三星、华为、联想这样的公司的一个进攻，
嗯，
啊，它不可能用它的 iPhone 来抵挡他们的进攻嘛。
对，
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收购了诺基亚以后呢，就基本上阻断了微软进入移动互联网的这个路径了。
嗯，
微软是借诺基亚进入移动互联网的嘛。
嗯，
一旦收购以后，似乎是把微软置于死地，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因为诺基亚有很多手机上的专利啊，
嗯，
手机上的专利我最近才了解，那种专利小到你都意识不到的，
嗯，
但是一旦你使用你就是侵权，
他
就可以告你，你那个产品就被迫停止生产。比如说我们在打开 iPhone 的时候那么一滑，
嗯，
这就是个专利，别的你是不能用的。
对啊，所以三星后来就不用的，
对，你只能是转嘛，还是
画个圈，
画个圈吧。对，他通过收购诺基亚以后拥有很多这种手机专利，一方面改善自己产品的体验，另一方面就不让别的公司再来用，就是那些，
这倒是一个好的想法
啊，这是三个理由。当然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现在终端的竞争不仅仅是手机的竞争，而是终端链，我把它叫终端链，
嗯，
就是说几个频，过去说四个频，现在越来越多，就频与频之间中间要插进去好多，比如说手机那个频跟 Pad 这个频之间，现在又加进了 大屏的手机和小屏的 pad 是吧，在 pad 跟笔记本之间现在又加入了超级本，最近我用了好几个超级本，什么微软的那个 Surface， 还有华为最新推出了一个也是这种，就你把它那个显示屏拔下来就是个 pad， 你插上去就是个笔记本，就移植到在笔记本和电视之间，它形成这么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整体上锁定，因为你用手机的时候不仅仅是在上网，而且你本身要形成一个网，就是说你的终端要形成一个网。
对，
现在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时候我上网的时候我看到一篇文章，我把它放在那个 Evernote 或者是放在随便哪儿，我再打开Pad 和笔记本，甚至是打开电视，我都能看到。我在浏览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以后，我把它
切过去，是吧？
切过去，将来这叫终端链的竞争，甚至是按照乔布斯当年的想法的话，他还要做更多的延伸，就是从这个小的从手机移植到电视，移植到汽车，叫 iCar， 还有现在比手机更小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手表，
手表叫 iWatch， 就是叫无所不在。就是过去呢，我们上网的时候是主动的上网，有意识的上网，很艰难的上网，现在是不知不觉你就在上网，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你在上网，你已经在上网了。比如说 iWatch， 如果这种设备带上的话，你的身体状况，你走到哪儿了，你今天的运动量等等，它全部记录在这儿，然后通过这个云计算来对你进行分析，进行数据挖掘。这个上网呢，你是意识不到你在上网。
在未来啊，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终端就是眼镜。
对，就是 Google Glass。
对对对，因为呢，它比手上的手机离你的眼睛更近，你知道吗？更终端控制。
对，
而且还可以直接就跟耳机挂在一起嘛。
而且你发现现在一些八零后、九零后那些小姑娘
啊，
他们人不戴眼镜，
都戴框，
都是框。那个
框，
以前我没注意到。
春节联欢晚会上，青海路戴一框的，他是最爷们的嘛。
对，这个显示屏和主机就很容易集成在一个眼镜里头嘛。
对，以后就直接装到大脑里面了，就跟你的大脑芯片就结合了。
所以将来的那种竞争呢，苹果它最重要的是进入到这个终端链的竞争，而不仅仅是说在手机上竞争，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说认为它不大可能收购诺基亚的一个理由
啊。但是呢，我认为呢，在我看来，在未来十年最有价值的公司，现在看过来我认为是 Google。 Google 的市值超过苹果，我认为在两年之内它总市值就会超过苹果。原因是因为像操作系统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自然的生态，不管你的终端怎么变化，一般你用上安卓之后你很难不用的，因为它是不断的在进化的。而且它这个平台式的，现在安卓已经控制了全球移动中的80%。所以这家公司才是我认为未来十年里面最有价值的公司。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
而且它不仅仅是手机的问题，安卓不是手机的问题。
对，它是个操作系统嘛。
操作系统那从电脑到 pad 甚至到汽车，将来
对
就 Google 现在不是在研制汽车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大部分的智能手机都在用安卓系统，而且呢大部分的智能电视，就是有上网功能的电视，也是用安卓系统来做的。所以以后很可能不是一个终端的竞争，而是一个操作平台的竞争。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又站在前面，因为全球的最大的三个操作系统，移动操作系统包括微软，包括苹果的，还有安卓，全部都是美国的。所以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在互联网业界，美国一定是站在世界的最前沿的，这一点也的确让我们感到多少有点恐惧，因为它包括了国家安全和所有的商业安全。
对，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